第十一章，道波湖。道波湖长25英里，宽20英里，但没人知道它的深度。道波湖是在史前世纪形成的，当时因为火山喷发后，便从岛的中心区域全部塌陷了进去，一下子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深坑，周围的水马上就流了进去，便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湖，后来人们称之为道波湖。道波湖的海拔高度为1250英尺，它周围的山峰都在800米左右，西面是笔直的陡峰，北面是缓缓山坡，山坡上有很多树，东西则是大片的平原，平原上灌木遍布，有一条石崖路，南面有成片的森林，森林外侧是几座火山。所以说，道波湖的浩渺水面被四周的景物衬托得格外气派，看上去既深邃而又广阔。风雨交加的时刻，这湖面上的景象跟太平洋上的飓风相差无几。由于地壳之下的热源不断在加剧，这里的情形也近乎于沸腾，热雾缭绕不断，酷热威胁着生命。距这12英里处的火山是佟加里罗火山。佟加里罗火山以鹤立鸡群之势凌驾于其他小火山之上，这座活火山成年喷着火苗和烟雾，远远看上去类似人头上插着红色羽饰，其他小火山喷出的火势跟它相比就相形见绌了。佟加里罗火山的背后还有一座较大的鲁阿巴湖峰，这座高峰大概有9000英尺，没有人登上过它的峰顶，云雾密密地锁住了它，让人们无法察觉它的秘密出口。当然，近20年来，登上佟加里罗火山顶的人不止一个，比如比维尔、迪逊，还有最近的赫兹特托，都上去进行过测量。每座火山都是可怕的，可每座可怕的火山却都有十分美丽的神话和传说。如果在另一种情况下，巴加内尔肯定会给大伙讲讲的。为了争夺一个美女，佟加里罗山和塔拉纳基山吵翻了，当时两山相邻，关系也很亲密，可这一吵就都红了脸，而且大打出手。前者火气太旺，下手也很凶狠，后者吃了亏，没脸见人了，就从王嘎尼河谷逃出来。他边逃边扔下两块山呢，后来他就跳进大海，谁也不理了，起了个假名叫厄格蒙山。而此时此刻，巴加内尔怎么讲得出来呢？纵是讲得出来，同伴们也无心来听。都怪命运不济，把他们置于这么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。他们默默凝视着道波湖的东北面，各自想大致相同的心事。酋长肯古摩让船驶出威卡陀江，进入一条不知名的小河，从小河出来又绕过一个尖屿，驶向600米高的芒加山，最后他们的船停在了山脚下。这里有很多福密翁草，也就是新西兰麻，毛利人称之为哈拉克基。这种麻浑身上下都是宝，它的花里有蜜，它的茎里有一种可以粘接东西的胶，它的叶子又大又结实，鲜着时可以当纸，干了后便是引火的火绒。把叶子撕成条搓绳、造缆、织网、织布、做衣、编席，样样都行。最尊贵的毛利人穿的红色衣服或黑色衣服，都是这种麻布染制的料子。在新西兰的海边、江边、湖边、河边，到处都生长着这种麻，真可谓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绝。 眼前的这片田野里就长满了这种麻，棕红色的花朵点缀在碧绿的叶子间，有几分像龙舌兰。那些叶子又大又长，如同锋利的宝剑，有许多蜜蜂飞绕在花叶之间，停停落落，那是在忙着采蜜呢。一大群鸭子在湖边游动，浑身的羽毛映出斑斓的色彩。从对待人的态度上可以断定，他们已由野生退化成家禽了。不远处有一座毛利人的山寨，仿佛是悬在峭壁之上。俘虏的双脚被松开了，他们踏上了通往山寨的小路。小路两旁是成片的浮密翁田和繁茂的树林。仔细看看，树林里有各种树，结红果子的杰卡茶树，鲜嫩可爱的澳洲千年蕉，产黑色染料的胡油树，等等等等。当人群走过时，树上的鸟忽然就飞走了。那些光彩夺目的大伯哥，那些长着圆喙、满身灰毛的雀，以及红冠两鸟都十分可爱。在毛利士兵的押送下，格里纳凡及同伴们来到了山寨。山寨的周围有一道结实的栅栏，大约有15英尺高，栅栏里面又围了一圈木桩子，算是这山寨的第二道防线。再往里就是6条墙了，墙上留着小口做打枪专用。山寨里面是一马平川，许多毛利式建筑排列在里边，整齐划一，非常有序。格里纳凡等人走进来时，心中不免对这片山上高地生出一些赞叹，可回头看见四周木桩子上挂满了死人的脑袋时，浑身直起鸡皮疙瘩。Helen 夫人和玛丽立时转回了头，甚至闭上了眼睛。是的，他们没有勇气面对这种残酷。无疑，这些脑袋都是败者或死者的，至于他们的身子，早被毛利人吃了。肯古摩的住宅坐落在山寨里侧，周围有些茅屋草舍，后面是个习武场。住宅并不特别大，有20英尺长、15英尺宽、10英尺高。房屋的四围全是由树枝编织好的树干，里层又盖了一层浮密翁草席。他的住室只开了一个所谓的门，门口处搭着一个厚草帘，屋檐很长，有点像罗马的飞檐，檐下的船头上雕着图案，门外的影壁上也雕刻了花卉人物和禽兽，另外还有树枝树叶的图案，象征性的图案，连环的花纹，这算是毛利工匠的代表作品了。屋地高出外边5英寸，是粘土夯平的。屋地上铺了几张芦席和一些干凤尾草，有一个香蒲叶子编成了大垫子，那就是他的床。屋里有一个石瓮般的东西，那是炉灶。整个屋子被烟火熏得又黑又脏，因为屋顶上只有一个小窟窿当作烟道。就在这个屋子旁边还建有仓房，装着食用物品，其中有浮密翁草、山芋、水芋、凤尾草根之类，还有他常用的石头烤炉。另一边是几个不大的围圈，里面有猪有羊，那些狗则跑过来跑过去的，没有单独的住处。这些家畜种类都来自库克船厂的移植，不过目前他们长得精瘦难看。格里纳凡和同伴无心去浏览着酋长的院落，他们忐忑不安地待在一个空屋子里，硬着头皮听一大群老太婆的叫骂指责。这群老太婆个个都穷凶极恶，一边破口大骂，一边朝他们挥舞拳头，厚嘴唇里唾沫星乱飞乱蹦。 格里纳凡这帮可怜的欧洲人没一会儿就听清了，他们是要立刻就报仇雪恨。面对恶毒的谩骂，海伦夫人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安然，其实她内心有说不出的委屈和痛苦，但是为了支持丈夫，她克制住了自己的情绪。玛丽则承受不了这种威吓的攻击，她浑身发软，几乎要昏过去了，若不是约翰扶住她，她肯定会倒在地上。其他人听了这群泼妇的辱骂，也有不同的反应，有的跟少校一样满脸轻蔑，有的则和巴加内尔差不多恼羞成怒。格里纳凡自己倒毫不在乎，可是他担心夫人被这群毛利泼妇打了，所以他不卑不亢地走过去跟肯古摩说：“轰走他们。”他用手指了指那些老太婆。酋长冷冷地盯了一眼格里纳凡，没说什么。接下来他摆了摆手，顿时那群骂个不休的毛利婆子都不作声了。格里纳凡很有礼貌地朝酋长点了点头，转身回到了同伴们身边。就在这时，外边的习武场上集合了近百个新西兰人，有老有少，有男有女，有的在哭，有的在骂，也有的一声不出，等待着肯古摩的命令。肯古摩是唯一一个从战场上撤下来的酋长，他回到老家之后，先把失败的消息告诉了大家。他带走的200名战士，有150人没能回来，其中很有限的几个是被英方活捉去了，大多已死在了战场上，永远也不会再见江东父老了。所以说，整个部落的人都哀痛不已，为了败仗，更为了死去的战士。毛利人有个习俗，要用肉体表现内心的悲伤，因此许多阵亡者的亲友，特别是女人，都拿尖利的贝壳划破自己的脸和肩头。这些哭嚎的人大都满身血迹或者满脸的泪水，有些妇女几乎是鲜血淋淋，面目模糊，哀痛的神情近于疯乱。因为这些阵亡的战士没有尸骨可以弄回祖坟，所以更让亲友们遗憾不已。毛利人认为遗体的保存是关系到来世再生的头等大事，当然要保尸体主要是骨头，他们通常是把死者的骨头收集起来，然后精心的洗刷刮净，再刷上漆，最后把它放入乌斗巴，也就是纪念屋之类。毛利人的乌斗巴里挂着死者的木像，像上还要把死者生前的身上纹图也画上，而现下这些葬身于异乡的战士，哪有骨头送入乌斗巴呢？他们的尸体说不定已被野狗吃掉了，亲人们悲痛欲绝。那些老太婆的辱骂刚刚停止，男人们粗鲁的喊叫就开始了，那狠劲儿真跟野兽差不多，仿佛非要把这10个俘虏生吃了不可。为了防止这些疯狂的人动手，肯古摩把格里纳凡等人押进了神庙。这神庙在山寨的另一端，建于高岩之上，而且正好在一道万仞峭壁之前，地势威严神圣。整个神庙就是个大棚子，毛利人称之为华乐，是供奉神灵的地方。有时阿里吉们也在这儿给大家讲圣经。来到这个神圣安全的地方之后，格里纳凡和同伴们都长出了一口气，纷纷躺在草席上。海伦夫人已经身心交瘁了，软弱无力地靠在丈夫的怀里。格里纳凡抱住妻子，一边安慰一边鼓励她：“不要怕，我亲爱的海伦，打起精神。”罗伯尔则没有一点倦意， 他站到威尔逊的肩膀上，从檐下的缝隙中向外观望。他望见了整个山寨，甚至看清了寨子里那处啃骨磨的住宅。他们正围着酋长开会呢，他悄悄地向同伴们报告着，看那些人都在挥手呢，又在大骂了，啃骨魔要开口了。等了一会儿，他继续告诉大家，啃骨魔这会儿真说了，那些人都不闹了。少校意味深长地说，看来呀，啃骨魔真要拿咱们去交换他们的首领，但别人都在反对。
不反对了，他们真听话，
罗伯尔欣喜地说，
都散开了，各回各家了。哎，有人出了山寨？
真的？少校急忙问。
真的，现在肯古摩身边只剩下几个人了。
哦，是船上的那些人。
哟，有一个士兵朝咱们这边来了，
罗伯尔告诉大家。快下来，罗伯尔，格里纳凡赶紧说。哈伦夫人也急忙站起来，抓住了丈夫的胳膊，并一字一句地说，
爱德华，玛丽和我绝不能让这些土著人抓走。
她说着就拿出了一支装上了子弹的手枪递给丈夫。
你还有枪？
格里纳凡惊喜地叫着，双眼顿时闪出雪亮的光。
有，
你忘了，毛利人对女服不搜身。
告诉你，这枪不是打他们用的，是留着打我们自己的，爱德华。
别犯傻了，先藏好，现在还为时过早，麦克纳布斯劝道。于是爵士把枪藏在了身上。说话间，这神庙的门就由外朝里打开了，一个毛利士兵进来了，他朝这伙欧洲人做了个跟他走的手势。格里纳凡和同伴们一起又被带到了肯古摩的面前。肯古摩身边除了有些卫兵之外，还有那个接应他的酋长。这个酋长年方四十，长得膀大腰圆，一脸凶相。他的名字叫卡拉特特，意思是爱发火。从他脸上的特别细致的花纹可以看出，他在部落里的地位也不低。旁观者清，大家不用琢磨，一眼就能看出这两个酋长不大对劲儿。两人的谈话不紧不慢的，而且肯古摩的脸色不太好看，挂着的笑容都是假的，眼里的嫉恨却是真的。少校心想，一山容不得二虎，这两个酋长暗中肯定在争权夺利。肯古摩审问格里纳凡，你是英国人？
是英国人，爵士不加思索的回答。他想，只有英国人才能被交换出去。
你的伙计们呢？
肯古摩又问。
也都是英国人，他们是旅行的，半路上船翻了。
你想知道的话，我告诉你，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参战。
他妈的，谁信你的屁话？英国鬼子没一个好东西，你们霸占了我们的岛，烧了俺们那么多村庄，俺恨死你们了。
卡拉特特大骂起来。那是他们干的，不包括我们。格里纳凡义正辞严的分辨，他们可恨可憎。这是我心里的话，绝不是为讨好你们而说的假话。
听俺说，
肯古摩也有点激动了。
俺们的驼红家奴役阿头的大师落到你们那边了，俺们的大神让俺把他赎回来。
哼，要不俺非把你们的心剜出来不可，把你们这些英国佬的脑袋挂在栅栏上。
他满脸杀气，两眼血红，似乎是要吃人一样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才克制住了自己的情绪。
你说英国佬的军队肯拿俺们的驼红家来换你吗？
格里纳凡盯着酋长的脸，想探究话背后的用意，于是他没有立时就答。整个房间里都十分寂静。
我不知道，
格里纳凡掂量着说。
什么？你给俺说，你这条命能比俺们的托红家值钱吗？
肯古摩厉声追问。
不能比，格里纳凡断然作答，我不是首领，也不是大师。
巴加内尔一听顿时糊涂了，像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，他只是呆望着爵士。
肯古摩也不无惊讶，也就是说你不能换？我不知道，格里纳凡清楚地说。你不知道他们肯不肯拿俺们的托红家来换你？换我不肯，换我们这一伙肯，
格里纳凡坚定地说。
俺们毛利人只讲一个换一个，肯古摩大声叫道。那你就先用这两位女士去换你们的大师吧，格里纳凡指了指海伦和玛丽。
这档口，海伦夫人试图走到丈夫身边，可是却被少校拉住了。
这两位女士，
格里纳凡继续说，并给海伦夫人和玛丽鞠了一个躬，
在他们国都是大贵族。
肯古摩邪恶地瞟了一眼格里纳凡，同时嘴角上挂着阴险的笑意，不过只是一刹那，他就板起脸怒冲冲地说，
该死的英国鬼子，你能骗得了俺肯古摩？你以为俺是瞎子啊？
只见他指着海伦夫人对爵士呵斥道，
他就是你老婆。不是他的，是俺的，
卡拉特特色狼似的叫了起来。说着，这色狼推开众人，把手搂在了海伦夫人的肩膀上。海伦夫人吓得心惊肉跳，脸色惨白。爱德华呀，她惶恐不已地喊道。
格里纳凡并没应声，只是飞快地抬起了胳膊，砰的一声，卡拉特特死在地上。一听枪响，毛利人都从各自的棚子里冲了出来，门前的场子上顿时就挤满了人，许多枪口对准了这十个俘虏。有人迅速的过来缴了格里纳凡的手枪。这片刻间，肯古摩被眼前的突变情态弄呆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才站过来护住格里纳凡，并劝毛利人后退。屋里屋外嚷成了一锅粥。神进，神进！终是酋长的喊声压过了群众。如果没有肯古摩的喝令，格里纳凡他们肯定被碎尸万段了。事态稍稍平息下来了，毛利人又把这些俘虏押回神庙，可是大家却找不到罗伯尔和巴加内尔了。